弟兄姊妹，新春平安，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都可以身体健康，在灵里都有长进。好开心可以在大年初一可以同大家分享信息，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啦，是主里面的一家，能够在大年初一可以回到主的家里面，我们去过年呢的确是特别温暖的。今天除了是大年初一是农历新年，其实都是基督徒合一主日崇拜。认识我多的人都知道，其实我很多时候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去参与服事，会接触到来自五湖四海的信徒，他们都有着不同的信仰经历和背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不时都会听到人分享，就是明明都是读同一本圣经，为什么好像看法啊或者做法都有点不同的呢？即使我们回同一个的堂会，我们来自同一个的信仰群体，都不难在教会里面，我们经常听到人讨论合一。尤其是近年社会发生的事，都驱使教内有更多有关合一的讨论。所以当大家今天看到个宣道经文，应该都不会觉得陌生，因为基本上我们每次讨论基督徒合一，我们都一定会读到腓立比书第二章。就让我们一起去看腓立比书之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怜悯的上主，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大年初一都能够同心专心一意地去敬拜你，一起去崇拜你，领受你的圣道。我们都是跟随你的门徒，即使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愿我们都有同样的心思意念，得着圣灵的引导，从你领受信息并且实践出来，奉主耶稣得圣之名祈求，阿们。腓立比书是保罗四封的监狱书信里面的其中一封，顾名思义就是当保罗在罗马收监的时候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腓立比位于马其顿，在希腊的上面，他都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同时有希腊的文化也都有罗马的文化，而腓立比人都很为自己是罗马殖民地这个身份而感到骄傲的。所以当保罗和西拉当初去到腓立比宣教的时候，根据当时的使徒行传的记载，当地的官认为他们是一路传播罗马人不可以接受不可以遵守他的规矩，然后就将保罗和西拉就收监。所以有印象保罗西拉在监里面唱诗，就是这个情况之下了。由此可见腓立比这个地方要建立教会一点都不容易，你都想象到腓立比教会当时的信徒的受到的冲击。而也都同时值得留意的是，除了罗马人的拒绝，当时都有一些很谨守律法的犹太教徒都同时在腓立比传道。那他们传什么？就是传受割礼才可以成为上帝子民。当然这个说法都会去到腓立比教会，咁或多或少都喺度动摇緊教会里面信徒嘅信心。腓立比书就喺咁嘅背景之下，保罗写俾腓立比教会。保罗写腓立比书有四个目的。第一，就是当时保罗喺罗马坐紧监㗎嘛。咁所以腓立比教会人都好担心好挂念。咁保罗就好多透过封信就去多谢佢哋嘅顾念同埋一啲嘅馈送啦。第二，同时都是安抚他们，安慰他们，让他们都不需要担心自己。第三，就是刚才讲过的，就是警告当地教会的信徒要小心留意犹太宣教士所传的道，因为他们所传的可能是歪曲一些恩典的概念。而最后第四点，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去探讨的，就是祝福信徒要同心合一。不知道大家看腓立比书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会不会跟我一样觉得保罗很正面啊，很鼓励性啊，就是那个 fight 呢很振奋啊，那个气氛呢很正啊。因为保罗单在第一章呢他用了很多正面的字眼，譬如说欢喜啊、喜乐啊、好得无比啊、长进啊、齐心努力啊这样。但我哋唔好唔记得，保罗咧写信嗰刻咧，佢坐监喎喺罗马， 所以可以见到佢信心咧，唔单止佢唔令佢担忧，佢更加可以用佢嘅信心，佢所讲嘅咧，去安慰翻嗰啲担忧佢嘅人。简单嚟讲，保罗要写腓立比书呢一封信俾腓立比教会，系去察觉到教会里面有一啲危机啊，应对住呢啲危机，佢想作出一啲警告、提醒、劝勉同埋安慰。今日咧唔打算同大家由头到尾睇晒一至十八节嘅，但系都想同大家去读部分嘅经文，去同大家讲出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有关合一嘅基础同埋结果。嗱，让我哋咧一齐去读经文嘅第一同第二节先。我哋可以睇到咧，保罗咧好工整，用佢最擅长成日用到嗰啲宣告嘅方式。或者那些祈使句啊、命令的句式呢，去劝勉。第一、第二节是这样说的，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若有什么爱心的安慰，若有任何圣灵的团契，若有任何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的心思，一致的想法，使我的喜乐得以满足。在二章一节，保罗很清楚地提到四个什么？四个若有。这四个若有呢，其实就是有关达至合一的基础。大家可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四个基础呢？第一就是基督里面的劝勉。劝勉这个字有时都会翻译为鼓励。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有没有得着什么鼓励呢？我们有没有主里面得着激励呢？曾经第二点就是爱心的安慰，一样我们在没有主里面我们得着过从爱里面得着的安慰呢？第三点就是跟圣灵有没有团契。团契这个字呢，那个原文是 koinonia， 它的重点强调呢是一个群体的经验，即换句话说不是一个个人的经验来的。那有时一翻译就会为 common sharing， 即是共享，共同去享有。一种自己和班员、指挥、司琴的那种共感。我们同心这样将歌去呈现。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唱诗班的人曾经经历过在圣灵里面，在当中我们运转在运行的一个神圣的经验。又或者其实我们每个星期回来教会，我们一起崇拜，又或者团契，或者小组，我们一起参与侍奉，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共享的群体信仰经验。然后第四点就是有没有慈悲怜悯。怜悯这个字跟第一章第八节他这样说，以基督耶稣的心肠去切切想念你们众人。当中的里面心肠这两个字呢，就跟怜悯这个字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就是问我们有没有以基督的心肠去怜悯身边的人呢？以上四点的就是合一的基础，大家有没有这四个基础呢？当保罗讲完这四个基础了，咁我再讲多四个情况。佢仲话咧，呢四个情况咧，如果你做到嘅话咧，佢嘅喜乐咧就好满足啦，咁就 perfect 啦。咁亦都话俾我哋听咧，第一节啲讲呢四个情况咧，够唔够啊？唔够喎。保罗咧就用佢好巧妙嘅写作技巧咧，好似要吸引你去完成咁，但同时咧都话俾你听，你做埋就满足啦嘛。咁即系话其实你做紧啦，咁你快啲做埋佢啦咁。我想起在我早两年读神学的时候，刚刚疫情开始，有一科要交三份功课，其实三份我都开始了做的了。但以当时的进度，说我赖又好，我懒又好，总之我曳，就是觉得我 在限期之前我应该交不完三份的。于是我就跟老师求救，看看他可不可以给多一点时间我。大家不要学我，不是每个读神学都是这样的。但是老师没有立刻给一个新的期限我，但他也没有拒绝我，他就给了一个新的选项我。他还说呢，如果你做到的话，我给你一个 A 你。他就说想我学多些东 咁我选项系乜嘢呢？佢就系话要我将呢三份功课咧写成一份，咁就俾一个新嘅期限我。咁但系咧，你做完呢份功课之后咧，最后一定要加个反思，而且成份功课一定要写够10000字。咁我知道之后咧，我就话哇唔易喎、哦。咁老师就话啦，攞 A 喎、哦，咁易咩？不过你咁叻，你得嘅咁样。咁本来咧，我开始咗做我三份功课啦，终点无望啦。咁但系知道有呢个新嘅选项咧，就会觉得啊，只要我再努力得少少，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嘅成绩、哦。咁就即刻鼓励咗我抖擞精神，咁就是、有多啲意志去完成啦。咁但其实最后系冇 A 嘅。但系点都好，第二节呢度讲咧，保罗就话做埋咧，我就满足啦，就 perfect 啦。就好似我头先所讲咁。保罗就是要我们去做埋呢四样嘢，咁我四样嘢系乜嘢咧？就是第二节，佢就话你哋要意志相同，爱心相同，有一致嘅心思，一致嘅想法。其实呢四点咧就是形容紧合一嘅结果啊，即系当信徒如果达至到合一咧，我哋就会有呢四样嘢。咁但系当然啦，要心思意念。想法、愛心一致喎、哦，咁易咩？攞 A 邊有咁易呢？一啲都唔容易。咁於是就保羅講：我哋可以點樣做呢？咁就係睇第三節，佢咁講：凡事唔可以自私自利，唔可以貪圖虛榮，只要全心謙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哋要做呢几样嘢，嗱唔自私自利唔难理解啊，系咪？其实咩系虚荣咧？咁有个翻译咧就系直接译嘅虚荣 （empty glory）， 即系空虚嘅荣耀，即系点咧？即系表面好光鲜、好正，但系内里系缺乏活力嘅，同现实不符嘅。過度自我評價的人，自視過高，自大的，沒有那麼大，講到那麼大的。保羅提醒我們，不要去貪求，不停地追逐這些地位、聲望、權力和財產的榮耀。他重點是要提醒我們，我們要做一個內在和外在一致的人。我們的內心和我們的外顯是否一樣的呢？我們有沒有自視過高或者自視過低呢？你們會立刻想起一些人呢，你認不認識這些人呢？你很難想像呢，跟這些人呢怎樣可以同一心思、同一意念、同一想法，因為這些人呢只是會想到自己而已。然後保羅就在第四節這樣說，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其實他是進一步解釋謙卑這個說法。我们可以见到保罗是逐步逐步地带我们去了解，如果要达至在二章二节里面所讲的一样心思意念爱心，其实要谦卑是重点。我们都得到一些提示，我们看圣经呢，在个看每一个章节的时候呢，每一个章之前呢都有一定的主题的嘛。这个腓立比书二章的主题呢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但其實在英文咧唔係嘅，英文咧係 imitating Christ's humility， 直譯就係去模仿基督嘅謙卑，即係話基督耶穌的心為心，個心咧去英文裏邊係直指謙卑呢一個嘅特質，而且呢個心字咧喺原文咧唔係我哋嘅 heart， 唔係我哋講嘅心臟，係我哋嘅思想意念啊，係 mind。咁就喺二章二节里面所讲嘅一样嘅想法嘅嗰个字。咁所以今日嘅第二个重点就系喺呢个，我哋要以基督耶稣嘅心，基督耶稣嘅心，即系基督耶稣谦卑嘅心为心，基督耶稣嘅意念想法为我哋嘅想法。所以喺二章五节，其实咧就系一至四节同埋之后六至十一节嘅一个桥梁。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六至十一節是什麼來的？很熟悉的，我們經常都讀到的，這個叫基督之歌，它本身都是一個詩歌的文體，它描繪著那位完全謙卑的主耶穌基督，就是一個終極的例子，去讓人知道 一至四節形容緊嗰種嘅謙卑，令到我哋達至合一，其實就係需要主耶穌嗰份完全謙卑嘅心。我哋要以基督耶穌嘅心為心。基督既然自卑，信徒又點會驕傲呢？基督既然化身成為奴仆，信徒又會點會主宰其他人呢？基督既然受咗最大嘅恥辱釘喺十字架上面，信徒又點會追求榮譽呢？保羅提醒信徒，如果基督都唔會單顧自己，會舍己嘅時候，佢嘅追隨者，我哋呢班嘅信徒，亦都唔應該單顧自己，而好似喺十二節裏面所講，我哋需要去順從主嘅心意。基督嘅死唔單止救贖我哋，佢都係我哋生命嘅榜樣。我哋嘅意念想法要同基督耶穌相同。所以當我哋成日都會講 What would Jesus do？ 係咪？我哋會問耶穌會點做嘅時候，如果擺喺呢個概念咧，我哋可能會問 What would Jesus think？ 耶穌會點諗咧？就是我哋今日嘅講題，耶穌會點諗？以基督耶穌嘅想法為我哋嘅想法。最後第三點，我想咧以第二章嘅14至15節去作為今日鼓勵大家點樣實踐 What would Jesus think？ 耶穌會點諗？在第14節佢咁講：你哋無論做什麼事，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就是自己望到自己的利益咯，只是那我就可能会发怨言起争论了。如果是圣经呢，大家会即刻想起什么场景？我会即刻想到就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向摩西向上帝发怨言。就是我觉得有个翻译很好，就是英文呢怨言是什么？咦吟吟的怨就是 murmuring 就是 murmuring， 就是咦吟吟指浸浸啦，哦哦哥哥啦。即是怎样？不是直接向你想发怨言的人讲，而在背后那里指浸浸，而且可能在内里引起一些无助事情发展的争论。所以去到这里，我觉得十五节很好，是一个很贴切的提醒。他说，好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作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要在这个世代像明光照耀。想象你遇到一些情况，如果你只是选择在个背景那里咦哦指怎怎这样去埋怨，其实你自己都是处于一个很高的视觉去看低你面对的这件事，你选择不真诚去表达，其实都是一个不谦卑自以为是的表现。所以今天第三个重点是，我们要作诚实无伪的人，我们要大胆地去实践谦卑。在第十五节里面讲，诚实无伪是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其实呢，在原文是三个同一个字头开始的三个字来的。它意思就是无指责啦，无瑕疵啦，无错误。这三个是完全谦卑得出来结果的一些特质，在一个合一的群体里面，我们就应该是要做到足，做到至真至诚无伪，好让事情最后是无可指责无瑕疵。有时我们在群体里面，我们就可能欠缺这个诚实真诚，尤其是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我们很多时候会选择了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实践谦卑。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可能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可能听到弟兄姊妹会埋怨可能传道人啊、牧师啊、长老啊、执事啊，不同教会不同叫法，或者导师啊、组长啊，可能就要我们做这样，教我们做那样，但是自己都未必明白，未必愿意去做，但又为着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顺服，我们做吧，不想做又逼自己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又去做，但又不说出来，而做的时候呢又不情愿，在后面吱吱浸浸讲东讲西。 我们很多时候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盲目地以为自己已经看别人比自己强了，已经做了，觉得想了就是做了了，以为心里面有关心人呢就已经关心了了，但去到实践的时候呢，可能唉，支支吾吾哥哥，又或者甚至没有做过出来。在这里提醒我们的是，谦卑不是一个贬低自己的东西，谦卑不是躲在背后，而是一个很主动的信服，大胆地去实践上帝的美意。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像最后一节这样说，就好像保罗这样得着喜乐，可以自夸，不是夸自己，是要将荣耀归给上帝。因为神就是藉着人的软弱和患难去彰显他的恩典能力，最终达至那即使在患难里面，好像刚才唱耶和华是爱这样，无限满足快乐涌于心里，在危难也不会变。保罗即使在监的里面，在困苦里面，仍然有满足有喜乐。而大家不要忘记，喜乐其实是圣灵的果子，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以基督耶稣谦卑的心为心，这个表里合一的一个历程，我们需要靠着圣灵去经历。最后就让我简单为今天所讲的作三个重点的总结。第一，在一至四节里面，我们了解到要合一的基础和结果，而当中的关键就是要以基督耶稣谦卑的心为心。第二，心即是意念想法，我们除了去问我们怎样去耶稣会怎样做之外，我们都要问 What would Jesus think? 耶稣会怎样想呢？第三，实践谦卑是要当一个诚实无伪无可指责的人，要主动一点去顺服主的心意。所以我们应该要大胆去实践，好让在患难困苦里面仍然能够结出喜乐的果子，信徒也都可以因此而合一去服侍上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继续以基督的心作为我们心所想，可以心想事成，喜乐满足，更愿主所想的可以成真。祝福大家。